弟兄姊妹平安。咁咧，首先同大家讲一句圣诞快乐。圣诞咧系应该快乐嘅，而我相信咧，冇人比基督徒咧更加会喺圣诞节里边感到无比嘅快乐。原因系咧，圣诞快乐对于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嚟讲，并唔系一句口号，并唔系一句我哋圣诞嘅时候会定例去讲嘅说话。圣诞快乐咧，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集体嘅回忆，因住主耶稣基督嘅降生，我哋。生命从此不扬，我们有使命，我们有尊严，我们有喜乐。而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能够去在这个时刻跟大家宣讲上帝的说话，也是一件令我感到喜乐的事情。原因是我查过，原来在自从2015年入职到现在，我是未曾试过在圣诞的节期里面去宣讲信息的，所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而我相信对于宣受家的弟兄姊妹来讲，今个圣诞亦都会系特别快乐，原因系咧今年系我哋嘅50周年宣道会上平台50周年金禧嘅日子。金禧嘅圣诞咧系限定之中嘅限定。咁乜嘢系限定之中嘅限定呢？有翻到嚟参加金禧祷告会嘅弟兄姊妹咧，你哋就会明白噶啦。因为我喺金禧祷告会里边曾经讲过限定嘅信息。咁因为限定嘅缘故咧，所以我都唔会喺呢度咧进行加以咁样解释嘅。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50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所以我们是能够是从日子从时日去赞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而另一方面，我是很知道上帝是很爱宣受家，也都很爱秀茂坪这个地方。他要使用宣受家继续在这个时刻这个的地方，在这个地土去传扬福音，就好像我们的年题，今年的年题，我们一个50周年的对联，报答主恩50载，拓展神国跨未来，就让我们继续在上帝放置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的竭力去报答主恩，另一方面我们继续的去拓展神的国度。今天我的讲题是真平安。由于我读神学的时候是在长洲居住了4年的时间，所以我对于平安有一种很特别的触觉的。即使居住在市区的弟兄姊妹听到平安的时候，你都有时候会想起长洲。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刚才我都听到，是因为平安包的缘故。不过今天我要讲的绝对不是印在平安包上面的平安那么简单，而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经文《路加福音》2章8到20节里面，我们听主对我们讲平安的信息，让我们一同去祷告。因此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圣诞里头，我们再次能够去回忆这段这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再去思想昔日牧羊人遇见你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愿意你藉着信息去给我们有真正的平安，特别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忧愁的时候，愿意上帝你真平安的信息成为我们继续去奔走的力量，成为我们继续去奔走的方向。我们这样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要去强调呢，今天我们要去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我这么强调的原因是，当我们踏入12月的时间，大家随处都会见到圣诞的布置的装饰，无论是在家居、在你家或者在商场、学校，甚至乎当你今天坐在宣受家的礼堂的时候，你都发现是不同了，因为有很多的装饰去营造一个节日的气氛。不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曾经试过见过一个这样的图像，可能是雕塑，可能是相架，或者是一幅画。那个图像是这样的，在一个宁静落雪的一个晚上，在一个马槽的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手里面抱着一个包着布的婴孩，在他们四周围围绕着一班的动物，又有牧羊人，也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手里面拿着黄金乳香抹药作为礼物送给婴孩耶稣基督。每个人的面都是带着笑容的，整个画面是乐也融融，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构图，场面很热闹。但是呢，很抱歉弟兄姊妹，我必须指出，这个又丰富又热闹的构图 其实并不是按照住圣经的记载的。这个是融合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而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牧羊人和东方博士呢，其实是未曾试过同在在同一个时空的里面。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就正如奥古斯丁呢，他在《论四福音的和谐》这本的著作里面去提我们，他说当我们去见到有两个作者他们所讲的东西好像不一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构成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协调。我们必须留意一个事实，就是即使呢以致我们不受困扰，这个事实呢，就是每个福音书的作者呢，都是按照着自己的规划去写成他那本书。因此每个福音书就呈现出一个自己完整而且有秩序的事件的顺序去描述，他们不打算呢去提到那些话题，他们就会保持沉默，跟着很快就转向一些他想讲的事情的里面， 而去令到这个故事是具有一个连贯性在当中。同时呢，当他们知道另一位作者有写过那件事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要去加以评价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顺序里面呢是特登刻意地略过了某些的事实，而是继续用他想表达的事情去衔接。这种的行文方式的目标呢，是呈现一个连贯的故事系列，一件事件紧接着另一件事件，里面是没有节外生枝。因此当我们再次去投入路加福音的经文的时候呢，愿意我们都不受任何前设的限制，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曾经见过某些图像，见到东方博士和牧羊人同在的一个图画，而令到我们产生了一种的前设，愿意我们都不节外生枝的尝试去刻意呢，即是营造一个比较热闹和丰富的节日气氛，一个这样的构图，而是呢我们重新尊重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再一次呢去细阅一段呢有关牧羊人的事件。我请大家去读第八和第九节经文的二章八到九节。好，预备起，再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这个是一个可以这样形容，是一个很吊诡的情况。一个平安的讯息呢，是建基于一个不安的上面。牧羊人呢，他们感到惧怕。经文呢，他没有很刻意地去修饰牧羊人的惧怕，而是坦荡荡的将他们很简单很直接的实时反应是展露出来。今天呢，今天我要讲的讲题呢，是真平安。背后的含义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有一种虚假的平安。这种虚假的平安是遮掩住，尝试去遮掩，去修饰我们真正的恐惧。如果我引用诗篇第27篇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来形容呢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的话呢，我相信呢不会是太过浮夸。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看YouTube 热播影片的那个习惯，即是 YouTube 的首页里面呢有一个标签，当你按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在最近的里面一些点击率最高的影片。咁呢我因为为了去了解一下大众关注的事情是啲乜嘅缘故啦，咁我不时呢都会去睇睇呢啲热播影片近期系兴啲乜嘢。咁最近一段影片呢四日里面呢就有44万嘅点击率。个标题系咁嘅。他是说经历极限玩家堕楼亡，挣扎20秒送命影片曝光。那个内容是讲一个号称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的第一人的一个极限玩家，日前呢就被证实11月8日呢在挑战里面堕楼身亡。那媒体呢就曝光了他那个堕楼的影片，那就发现呢他在高处的边缘呢，在个楼边的边缘做了两次的引体上升的动作，尝试去翻去楼顶的时候不成功，于是呢他挣扎了大概20秒之后呢就惨叫堕楼。这段是即最近一段热播的影片，看了之后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这个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世代，每个人都有一种去争取其他人认同的欲望，而且呢视其他人的认同成为他自己的安全感和个人价值的肯定，而为了这种肯定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有人愿意摆上他的生命。这种是一种虚假的平安，粉饰着我们被其他人遗忘的那种恐惧。神学家莫特曼他在《盼望伦理》一书里面去对我们现今所面对的恐惧有一个很透彻的形容。他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于不能够成功的这种生活的恐惧，是导致了我们没有节制的贪婪和永远不满足的权利渴望。现代的社会所增进的不是对于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社会的威望，即是我们自己在社会阶层里面要被认可。因为现代的恐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无所事，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人物，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忽略，得不到尊敬。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去延续的话，就会产生了社会斗争门的互相增竞，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一个的争斗。如果社会的团结继续停止的话，我们对于公益的兴趣也都会消失，那集体的财产就会被视作没有主人的物件，所有人呢都可以不受惩罚地去争取去抢夺这些物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社会冷漠的世界。在这个以虞我诈的社会里面，莫特曼这样讲，他说每个人的邻舍就只有自己。哇，如果我们慢慢发觉这段的描述是越来越近我们的社会的话，我们身处在一个这样的世代，大家会不会感到惧怕？是的，我们会惧怕，如果这个是结局的话，就会令人相当灰心。不过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故事不是完在这里，这个也是圣诞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故事不是完在这里，我请大家再一次去留意经文。经文它没有刻意这样去修饰牧羊人的恐惧，而是坦荡荡地将他们简单直接的实时反应去展露出来。相对于我们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状况里面，其实牧羊人的恐惧是来得简单直接得多。他们的恐惧是因为主的荣光这个突如其来的景象而去吓怕了他们。所以紧接着天使所讲的信息，是对于无论我们是因任何情况而产生惧怕的人都是相当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于真平安的信息。这个的平安是有根有基。我请大家去读出第十到十二节。预备起。那天使对他们说，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
记号。我们所经历的平安不似世人的平安，我们的平安是有根有基的。经文第十节里面，天使对一班的牧羊人他们这样说，不要惧怕，看啊，因为这两个字是相当重要。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背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是一个大喜的讯息。这个的原因是关乎万民的，而这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需要惧怕。在平安夜的日子呢，都有不少教会会外出报佳音，而近年呢也都慢慢兴起，甚至乎不是基督教的团体都会喜欢在这些节日的里面会在街道 busking， 即可能有些音乐的演出这样。我相信大家去听报佳音的时候都会很多时候会听到一首的诗歌，这首歌呢叫做谁是主角，大家听到吗？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咦，大家都没有听过，昨晚弟兄姊妹都没有听过，不过我都是这样跟你说，不要紧的，我是不会唱给大家听的，大家放心。我形容下歌词里面怎么说，歌里面提到有两位的人物，一个是身穿红衣，以雪车道步，轻声流走，赐予八千的玩意。相信大家知道这里形容的那个人叫做圣诞老人。对于圣诞老人的渴望呢，正正就反映了世人满足于一个不真实的平安里面。这种的满足和平安是建基于物质，八千的玩意是建基于一个我们所不认识的老人身上。 记得一年我们趁着圣诞的节期，我们举办了一个青少年报道会，其中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就是我们当我们去认识了主，跟从主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去聚会、崇拜、成长，我们慢慢都会忘记了，其实信主前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可能都会忘记了作为一个未信的人究竟是怎样去理解圣诞的意义。那在那次的报道会里面，我认识了一些、未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少年人，我发觉他们对于圣诞的理解呢，竟然是圣诞老人的诞生，这个是真实的，即他们是真的这样跟我说，原来呢，如果我们没有一再去传颂圣诞这个真平安真正的意义的话，这个大喜的讯息，这个关乎万民的讯息的话，很多人呢要继续活在一个虚构的平安的当中，粉饰着他们心里面真实的恐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其实都很有可能是这些未信的人唯一可以认识到主的渠道，我们要将真平安的信息去传给他们，因为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的平安是有根有基的。世人可以找到千千万万的虚假的平安来去粉饰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恐惧，但是只是需要一个原因，单单需要一个原因就足以叫我们在这个令人丧胆的世代里面继续屹立，这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紧接着经文他继续讲第十三、十四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句子很明显是一句平衡的句子，讲到的是在至高之处和在地上边，是关乎上帝的，同埋关乎上帝所喜悦的人，是上帝得荣耀同埋人得平安的一个的平衡。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是，我们的平安是不是连系于上帝的呢？我们的平安是不是同上帝结连，是不是同上帝平衡的呢？今天呢，当我们去思想平安的时候呢，极有可能大家会认为平安是一种感觉来的，而忘记了其实真正的平安其实是连结于上帝的荣耀。我们有平安背后的意思是我们所追求的事情得到满足，若然我们追求的呢仍然都是其他人对我们的自我的认同，又或者是物质上面的满足，我们得到的呢只会是一种虚假的平安。唯独当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跟上帝的荣耀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平安。就好像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里面去向上帝这样去祷告，他说，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唯有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不满足，我们继续去追求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去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而经文继续去讲述牧羊人对于认识追求认识上帝的这种的追求，他们听到天使的讯息，他们是立即的去展开行动。我请大家去帮我读第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这里是讲到关乎追求真平安的行动。第十五到十七节，预备起。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天去了。
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特行去，
按我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走到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面对住，谢谢大家。面对住天使报信这个咁突如其来的景象，这班嘅牧羊人，他们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是听完之后就说一句，哇好啊，圣诞快乐啊，这样然后就回去他牧羊的工作的里面。不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立即急忙的起行，为的是他们不满足于只是听到有关救主的消息。他们不单只要听见，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说，我们去看看所听见的事。不 班咧，佢哋唔单止要风闻有主，更加要亲眼看见。而且当佢哋睇见咗之后咧，佢哋将佢哋所睇见嘅咧，立即去传开。在大概两星期前的时间，正当我在、即日本放紧年假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佢就因为佢保管住嗰张嘅数据卡，咁佢呢随时都可以上网，咁佢就不时都会开下 Facebook 咧，去了解一下香港嘅情况，即系睇下香港有冇啲大事发生。咁有一日咧，我记得佢打开 Facebook 嘅时候，佢咧就好急忙，好立即咁样同我哋去讲一个信息，将一个信息去传开。佢话咧，整个嘅 Facebook 嘅首页咧，都系关于呢个消息嘅贴文，就好似咧系一件香港好重大嘅事件。两个星期前，咁呢个被急忙传开嘅信息系乜嘢咧？就系话日本远归制面买埋淡仔三哥，称霸米线界。大家有冇听到呢个消息？单纯系一个收购嘅事件，就引嚟咗一个大家嘅关注。急忙的传开，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有没有米线吃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大家都尚且立即，好像我这位朋友在日本都要立即传给我们，大家尚且都立即的急忙的向你的朋友传这些信息。那么弟兄姊妹，面对着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信息，我们有没有急忙的去传开？在圣诞里面有很多的大减价的活动，大家可能消费的时候发觉哇都好抵啊 ,30% off, 甚至乎是3折 60% off, 于是你就会急忙将消费的信息向你的朋友去宣传。因为如果我们、都是想将好处去传给我们的亲朋。这样弟兄姊妹，面对着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圣经跟我们说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我们有没有急忙的去传开？原因我们都学习牧羊人的榜样，我们不单风闻有主，我们要亲眼看见，同时为着上帝的荣耀、人的好处，我们要将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急忙的传开。来到这一刻，弟兄姊妹，可能你会问，那我们应该怎样，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将这个的消息传开呢？方法有很多种，例如下个星期我们就有两个报道的聚会，大家可以邀请你的亲朋来到这个报道聚会当中。但更加重要是，大家不要轻看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不要轻看你自己能够每一日，不单止圣诞的节期，而是每一日都能够去为主去作出的生活见证。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所亲身经验的一个被传扬的一个见证。仍然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未识踩单车的。高中未识踩单车其实是一件都几、我不知道，不如做一下统计，但大家不紧要的，可以照讲。有没有人是不识踩单车的？就是在座、我高中不识踩单车其实都不算很稀奇。我高中的时候都不识踩单车，当时我回了教会聚会只是一段即很短的日子。在那年的暑假，少年区就办了一个踩单车的活动。当时很挣扎，因为即我一来不识踩单车，二来我认识的人不多，因为回了教会聚会 不长的时间。但当时我听说会有导师是会教人踩单车的。我那时心想、我高中都未识踩单车，如果我而家唔学咧，我就再迟啲先学咧，就更加奇怪咁样。咁而且我心里边谂咧，嗰阵时翻咗教会冇耐，我就谂啊，即系教会嘅人咧，应该系比较有爱心啊。即系咧，如果咧我系学唔成嘅话咧，应该唔会笑我嘅。咁于是咧，我就最终就参与咗呢个单车嘅活动。咁啊，如我所料咧，真系得好少人唔识踩单车，咁当时就几位嘅弟兄姊妹咧就留咗喺单车公园，咁其他嗰啲咧就已经好快就入晒大美督咁样噶啦，咁我哋几位就留低咗喺单车公园度等人教啦，咁当时咧就留低咗一位导师，呢位导师咧就系上个星期大家喺度嘅时候就知道系月莲传道啊，咁当时咧我哋叫佢做月莲姐姐，咁月莲姐姐咧就留低嚟同我哋同在。佢咧好耐心咁去教導我哋點樣去踩單車，咁佢好有耐性咁教我哋啦。咁一朝嘅時間咧，我哋就成功學識咗，我哋就由單車公園咧踩到城門河。咁第一次嚟講咧，算係一個即係好成功嘅一個嘅學習。 我相信大家在小小的 BB 仔学行的时候，谁教你 学行呢？其实你都未必记得的。所以就正如这样，就是我学完单车之后呢，这件事很快就忘记了。在这几年间，很多时候都会有带、就是、少年人去踩单车的活动。不过呢，我从来都没有试过想起这段这么珍贵的回忆。直到上个星期月年传到来去宣讲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小一的男仔，一本数码暴龙的攻略，和一段同在的时刻，就勾起了那些年我去学单车的那个回忆。令我想起这个这么宝贵、这个宝贵的同在的回忆。我们都会知道呢，越是懂得踩单车的人呢，就会越明白你要留下来陪那些不懂踩单车的人呢去同在，其实的牺牲呢是很大的。今天呢，我会去问就是弟兄姊妹，究竟上帝是使用什么去吸引这位少年人继续参与教会聚会，而最后他归向基督，甚至乎成为一位的传道人呢？岂不是就是每一个愿意放低自己的好处，学校基督的榜样，愿意同有需要的人同行的每一位愿意同在的生命呢？我们的同在呢，是成为了上帝同在的一个类比，让人知道原来世界上呢是一位愿意与人同在的上帝。而这个上帝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都必然和我一样都是经历过有人和你同在的时刻。这种是一种很重要的传扬的方式。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就是向人传扬真平安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每日的见证。选手家50年的日子，有很多人的生命曾经在这里被改变过、被建立过、被上帝去使用，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愿意我们继续有份在这里延续这一份这么美的见证，在圣诞节期我们向世人去说明，圣诞其实不是圣诞老人的诞生，圣诞是圣婴耶稣基督的诞生。来到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呢，第18-20节里面讲了、不同的人，他们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时候呢，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即时的反应。我请大家去读第18-20节。预备。查义。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誉与上，赞美他。我们看到第一类人，他们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感到诧异。但是相对于牧羊人，他们急忙去传开，这班人他们是无动于衷。而面对着这一类人，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感到诧异。原因正如我一开始里面所讲，在这个令人丧胆的世代里面，主流文化一直叫我们满足在一种虚假的平安的里面。在急忙传开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少不免会遇到一些不知道、不明白上帝话语好处的人。经文里面也没有刻意去粉饰这一班无动于衷的人的反应。但我们不需要灰心和诧异，因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真平安的信息就终会被传开。就正如呢，总是有人好像玛利亚一样，将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反复去思想。我最近就认识到一位的、在中东地区、穆斯林群体传福音的一位的宣教士。他呢就讲了一个的见证，关于在中东的一个村落里面有一班穆斯林贵族的一个故事。他里面讲到、见证里面讲到呢，就说在一个中东的村落里面有一班的穆斯林，他们不认识耶稣，但呢他们就慢慢呢有人将、福音的信息传到当中。里面呢在一个村里面就越来越多穆斯林，即 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呢就慢慢归信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有一个群体，慢慢就是一班的基督徒。大家知道他们即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群体是有敌对的情况，所以呢穆斯林那班的群体呢就即会不时去攻击他们，甚至乎是真的即用一些恐怖袭击的形式。在那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呢，那些基督徒就聚居，他们就在村落的南部呢就慢慢聚居起上嚟，咁而北部咧就全部都系穆斯林嘅群体。咁但系咧，孙教授就讲到喺南部嗰度咧，其实就唔系全部都系基督徒嘅，因为个原因系咧基督徒人数唔多啦，同时间咧亦都有啲穆斯林咧唔想因为基督徒的缘故而他自己要搬，他们的想法就是、你们本身不在这里嘛，现在你们信了主没理由要我搬、啊、所以南部呢都有些坚持不搬去北部的一些穆斯林。不时呢北边 的穆斯林群体呢都会攻击南部的基督徒的家，而这帮基督徒呢他们呢就怎样去表示他们的基督徒呢，他们会将个十字架呢挂在他们、即屋的门口，挂在家的即屋顶一个多眼的地方被人容易看。於是北边的穆斯林群体一见到十字架，他就知道他要攻击他要炸的那个对象就是那个位置。南边的穆斯林群体一见到这个情况，其实他们都忍不住，他们就走去跟南部的基督徒去说，他说其实你们不需要挂个十字架在上面的，你不挂个十字架在你家的上面，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就不需要炸你们，你们的十字架可以放在你家的嘛，你放在家你都是认信耶稣基督，为什么你要将个十字架放在一个这么多眼的地方以致人家去攻击你呢？这样跟着这班基督徒就讲了，他就说呢，假若我们不挂个十字架在我们的门口，但是北边的人他就知道南部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分不清哪个是基督徒群体的话，他会误会了，有可能会炸到你们的家，所以我们要挂起十字架，让到北边的人知道他要炸的对象是我们，不会影响到你们，你们不会受到影响。当南部的穆斯林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活，真平安的信息呢是会被传开，就正如总是有人好像玛利亚一样将这些事情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就正如好像那班南部的穆斯林，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真平安的信息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而更加重要的是在第二十节的牧羊人的反应，毋庸置疑这班牧羊人其实是整件事件里面的主要角色，经文里面叙述了他们心情的起伏，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反应，而第二十节可以说是这件事的结局。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牧羊人对于这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信息的反应，是同第十四节天使赞美上帝的话相当之类似。第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人他们赞美上帝，牧羊人他们归荣耀与上帝。而有趣的是呢，两节的经文唯一的分别就是他没有记载到牧羊人有没有经历到平安归于他们。这样弟兄姊妹，你认为牧羊人他们有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呢？正如奥古斯丁的祷告，因为你做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唯有当我们有一种的属灵的不满足，我们继续去追求认识上帝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这班牧羊人他们能够发出一个衷心的赞美，一个真实的赞美，他们的平安必然是建立和联系于上帝的荣耀，所以我相信他们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有真正的平安？在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三个主日，愿意我们都急忙的去追求亲眼看见主，我们去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关乎万民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降生的信息。愿意我们传扬福音，愿意福音成为我们的使命，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真平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